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61年，钱鼎明37岁，这个来自江苏太仓的青年人士家世显赫。他的父亲叫钱宝琛，是吴越王钱镠的第29世孙。钱宝琛24岁就中了进士，此后是一路升迁，官至湖南湖北巡抚。钱宝琛曾经和谁共事过呢？林则徐，当时是在翰林院，二人私交甚笃，而且在禁烟方面同林则徐同属强硬派。想当年林则徐禁烟失败后被贬至新疆伊犁，途经南昌的时候，钱宝琛是不避风险，以现职巡抚身份前往滕王阁码头迎候，二人是依依惜别啊。在道光年间，这个钱宝琛的名气一度相当大。不过和父亲相比，37岁的钱鼎明却一直是默默无闻。虽然钱鼎明22岁中举，但功名却止步于此。后来通过捐资才获得了户部主事一职。什么是主事呢？主事啊，是级别较低的基层办事管理，也就相当于6品官，和一般的知县通判是不相上下的。可是在1861年的这个冬天，钱鼎明的机遇来了，这都是因为上海。公元1859年，钱鼎明的父亲去世了，按照礼制啊，他离任回乡奔丧。钱鼎明的老家是江苏太仓，就在钱鼎明回乡期间，太平军是二破江南大营，江南诸县啊先后告失，苏浙地区的大官僚大地主纷纷逃往上海避祸，钱鼎明也是其中一个。当时的上海属于江苏省管辖，由于受到了洋人的保护，这儿啊也就成了江浙官绅的最后的避难所。包括原来两江总督何桂清、新任江苏巡抚薛焕等众多的官员也都退守到了上海这一带。当然了，用的退守是一个体面的说法，实际上是躲在那儿了。1860年的夏秋之际，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是乘胜追击，直逼上海城下。尽管上海受到了严重威胁，但是由于洋人的干预，中王李秀成大军的攻势受到了遏制。这时啊，太平天国也不想和洋人撕破脸，他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和洋人的争端，所以李秀成就下令部队不准还击啊。结果在洋人的枪炮下伤亡颇多，就连李秀成本人也被炮弹打伤了面颊。此后安庆危机，太平军开始实施救援安庆计划，上海之围也就暂时解开了。一年以后， 安庆城破，湘军是在西线得手，但是李秀成却率部由江西突入了浙江，把杭州攻陷了。那么1862年同治元年，这个新皇帝是刚刚登基，可是东线是败绩迭至。一月间，李秀成在攻克了杭州之后立刻进军上海，他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，拿下上海使得苏浙沪地区是连成一片，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基地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太平军后期有四大主力，一个是陈玉成的羽林军，一个是李秀成的宿卫军，此外还有李世贤的精卫军和杨辅清的都卫军。此次进逼上海的除了有李秀成的宿卫军之外，还有他的堂弟世王李世贤统领的精卫军，加在一块有10万之众，分五路出击。这时的情形和一年前那可是完全不同，那个时候太平军对于攻击上海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加上不愿意和洋人闹翻，所以啊，太平军没动真格的。但这一次李秀成那是志在必得，尤其是安庆失守后，李秀成必须拿下上海，这样才能和曾国藩扯个平手，扭转西线失利带来的困难局面。与此同时，对待洋人的态度，太平天国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比如说1861年的1月12号，太平天国右赞王蒙石庸等召会英国舰长滨海姆时，就改变了太平军不进攻上海的承诺。咱们可以看看当时的召会是这么讲的：太平军不进入上海附近，原指限于本年啊，也就是1861年。也就是说，从同治元年开始，我们太平军不再遵守原先的承诺了。也就是六天后，李秀成大军由江苏的松江市直扑上海，并且发布公告，欲令驻守上海的逆贼归顺，并且劝上海的洋商是各一自爱，两不相扰，倘敢抗拒则是自取灭亡。听见没有，这是迄今为止太平军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听到这个警告，那上海是风声鹤唳，一片恐慌啊。事实上，当江浙大片领土被太平军占领之后，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岛了。如果上海失守，江浙官绅将失去最后的一块栖息地，而他们的生命财产也将随之化为乌有。为了挽救上海，也是为了挽救他们自己，上海的官绅们开始紧急磋商，寻找救援之道。这时啊，苏绅顾文斌和潘增伟提出了咱得向曾国藩求援的计划。实际上，这也是能够救援上海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。作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，曾国藩这时节制四省军务，手握重兵，是东南半壁最有权势的人物。可这个计划一提出来呢，却遇到了一些周折。原因是驻扎上海的大员们意见并不统一， 那直到杭州告急之后，新任江苏巡抚薛焕，还有江南团练大臣庞中禄，以及江苏布政使吴旭等高官，才不得不放下了各自的思念，达成了共识，没辙了，决定向曾国藩求援。这是求援呢。1861年11月18日，从上海出发的起源人员到达了安庆，领头的就是37岁的户部主事钱鼎铭。如果钱鼎铭请援成功了，那将是头等的大功，这不仅是对于上海，甚至对整个战局都会发生重要影响。当然对于钱鼎铭个人来说，意义同样重大。他不仅能够一夜成名，而且从此是步步高升，直到当上河南巡抚，和他的父亲钱宝琛同列封疆，是青史留名。不过安庆请援一开始却并不顺利，这其中的周折曾经让钱鼎铭一度是茶饭不思，焦虑万分。1861年9月5日，经过一年多的血战，湘军终于攻克了安庆。9月11日，曾国藩从皖南东流移师安庆。这一年呢，曾国藩50岁，再过两个月就是曾国藩的50寿诞。可以说克服安庆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。安庆古代称宜城，2000多年前这里就曾经是春秋古宛国的所在地。相传呢，东晋诗人堪舆家郭璞登盛唐山，有此地宜城之语，所以宜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。到了乾隆25年，安徽布政使司从南京迁到了安庆，此后在170多年的时间里面，安庆一直是安徽的省会。自打太平军闹事以来，这个安庆的战略地位是越来越重要，这里曾经发生过多次恶战，所以曾国藩接统江南军务后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拿下安庆。为此我们也讲过，曾国藩曾经不惜血本，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，终于如愿以偿。不过杀敌1000自损800呀，安庆之战虽然重创了太平军，湘军损失也不小，所以曾国藩移师安庆后心情一点都不轻松，特别是李秀成挥师东进之后，将这大片领土沦入太平军之手，更使得曾国藩倍感压力。1861年11月11日，清皇太子载淳继位，宣布次年是同治元年。可是就在新皇继位后才一个多月，杭州这座南方的重镇就被李秀成攻陷，上海也陷入危机之中。对于江南局势的迅速糜烂，朝廷极为不满。远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内，刚刚掌权的慈禧太后把保卫上海看作是头等军国大事，无论是明诏还是密谕啊，函电交持，要求曾国藩你必须给我力保上海，可见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上海地处东南沿海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财富重地，那是一个粮仓加钱仓。1843年以前，上海其实相当的闭塞，但是五口通商以后，由于华洋互市，这个上海的发展神速啊，很快就繁荣起来。不久它的商业地位已经超越了广州，独为巨擘。那当时是独为巨擘，也就是全国第一啊。其实数字啊是最好的说明。举个例子，咸同年间，也就是咸丰同治年间，上海出口的总贸易额占全国总海关的 64%。丝茶是最大的出口商品，其中丝的出口几乎全部经由上海放洋，而这个茶的出口呢，经由上海的也高达 70%， 进口量也相当惊人。咱们算一笔账，英国 一年从上海贸易赚到的金钱在当年达到了1300万英镑，折合白银4000万两。这个4000万两是个什么概念呢？相当于英国从印度获取贸易利润的3倍之多。据说当时每天光停靠在上海码头的外国轮船就有300多艘。那至于上海的税收，也是清廷中枢收入的主要来源。如果您查阅1861年前后的官方文件和民间的记载，上海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。咱那会儿没有百度，要百度的话，上海保准放在头一位啊。面对太平军重兵压境，各方那是高度关注。作为统辖四省军务的曾国藩，更是深感责任重大。然而，要想解救上海，也是困难重重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城内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11月18日，钱鼎铭一行从上海赶到安庆后，曾国藩平静的心绪再一次被打乱了。根据曾国藩日记记载，这天早饭后，他下了一局围棋，然后写字、清理文件、会见来客，一直忙到了中午。就在此时，钱鼎铭从上海赶到了，和他同来的还有候补知县厉学潮。据说接下来的会见是在一种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。啊，悲切，什么叫悲切？据说这钱厉二人一见曾国藩是扑通跪下，一口一个大帅呀、啊、大帅救命啊，哭喊着。他们是痛陈上海危殆已及，请求曾帅立刻发兵救民于水火之中。尽管他们所说的内容曾国藩早就知道了，但是钱厉二人的凄婉哀切的神情还真是打动了曾国藩，让他难以平静。在1861年11月18日曾国藩的日记中是这么写的：午刻，江苏上海庞宝生派户部主事钱鼎铭来请兵，携有书函，问之，系冯桂芬敬亭手笔，钱军在座次哭泣，真不意包叙秦亭之情矣。所谓的申包叙哭秦亭啊，点出通志。这个故事呢，源于楚昭王15年。当时这个申包胥啊赴秦国求救，但是这个秦哀公拿不定主意，出不出兵啊，这申包胥怎么办呢？哭秦亭7日，哭了7天，终于打动了这个秦哀公出兵救楚。可想而知，这个曾国藩在日记中把钱厉二人是比作申包胥哭秦亭，可见当时的情感之迫切。在会见中，钱鼎铭还向曾国藩当面呈交了由上海团练大臣庞中禄领衔，上海的乡绅们集体签名的公旗，公旗系冯桂芬敬亭手笔。冯桂芬是谁呢？冯桂芬也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他是榜眼翰林出身，代表作 教兵卢抗义那是脍炙人口，曾广为流传。冯桂芬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啊，那是榜眼翰林出身，他的代表作《校兵卢抗义》脍炙人口，曾经广为流传。在这份宫启中，这位当时的大名士以其惯有的华丽文字是洋洋数千言，立论精道，深婉切致，曾国藩读后是颇为动容。除了这份宫启之外，江苏巡抚薛焕还委托立学潮向曾国藩呈交了一份专函。如果说公函是代表了民意，那么这个薛焕的专函就算是官方文件了。在这份文件中，薛焕也是首次打破了沉默，以地方大员的身份正式向曾大帅提出救援。薛焕这个人呢，原来是江苏的藩司，所谓藩司，正式的官名应该叫布政使，也就是一省管理民政和赋税的长官，相当于现在的民政厅长和财政厅长。1860年6月，之前跟大家讲过，江苏巡抚徐有任战死了，这个薛焕便填了空缺。巡抚呢，相当于省长，也就是一省的最高长官。这太平军在苏杭是节节胜利，薛焕当然是心急如焚，但是对要不要请湘军来救援，他却是一直是心存顾虑。他不是不希望有人救援，也不是怀疑曾国藩湘军的能力，而是担心呐，这湘军来了，他的巡抚就做不成了，事情不明摆着吗？一山不容二虎，实力决定一切。如果这湘军救了上海，江苏巡抚的肥缺难道还有我薛焕的份吗？可是不请湘军又能怎么办呢？早先呢，这个薛焕另有打算，其中一个主意就是请洋兵。他一到上海就积极联络在华的列强各国，希望啊各国能够调洋兵来保卫上海。但这洋人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，十分暧昧。实际上直到同治元年，外国人仍然在观望，并没真正和太平军翻脸。薛焕呢，当时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募勇扩军，因为咱有钱呢，上海有的是钱，有钱我还怕招不着兵吗？于是这薛焕就派人去了湖南，开始招兵买马。但这个战局的发展之快，超出了薛焕的想象，还没等他把人马招来，李秀成已经把杭州攻下，并向上海进军了。这下上海的官绅们坐不住了，他们认为请湘军的事儿不能再等了，必须马上做出决断，而且是刻不容缓。为了向这个薛焕施加压力，他们请出了两个重量级人物，一个是庞中禄，他是团练大臣，也算省级干部，地位呢和薛焕相当。另一个就是上海道台吴旭，虽然这个道台呢，按咱来说是地市级干部，隶属于巡抚来管辖，但在上海滩，这吴旭呀是地头蛇，离了吴旭，他薛焕根本玩不转。真管用。谈话的结果是薛焕改变了态度。其实啊，这薛焕不改也不行了，太平军都打到城下了。除非他想和浙江巡抚王有龄一样的下场。王有龄怎么死的？杭州城破，自缢身亡。薛焕可不傻，孰轻孰重他拎得清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眼下救命要紧，这薛焕也只能让步了，不得不以巡抚的身份正式致函曾国藩，并且交由立学潮是亲自转呈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